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绽放生命的光芒，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，我是李论。从这一期的节目开始，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宾路易师母小传，来自幸福万邦。每一个信徒从他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，神就为他安排了一段路程。在这段路程上，他里面的新生命能得到丰满的成熟，而他在神面前的侍奉也能达到最高的巅峰。去发现这段路程并忠心去走，乃是每个信徒的本分。别人无法带你判断这段路程在哪里，唯有神知道每个信徒的路程，神也乐意向信徒启示，而且引导信徒行走在这段路程中。这使我想到我自己的路程，正如圣经中所述神的众仆人所遵循的生命中的原则，临到神众仆人的一切都是出乎神的带领和安排。为着见证我的侍奉乃是在完成圣灵所计划和引领的一段路程，我要提出在我侍奉神的道路上两件特殊的事。第一件事乃是1892年圣灵的沁临到我，将我带进一个我前所未曾想过的侍奉里，有敞开的门摆在我面前，这些都是我从未求过、想过和计划过的。因此，我看出在圣灵的流里，圣灵必要引导我进入神为我所安排的一切计划。我唯一的本分就是省察自己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，而且谨慎地保守自己，使我可以自由地不受拘束地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样我的心就得到极大的安息，我的目标变得非常单纯。所有对未来的苦心筹划和对明日的挂虑都一扫而光，问题只在我现在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如果是的话，神明日必定会向我启示他所要引领我的。可是明白神旨意的条件乃是，对于任何其他道路，不管外表如何美好雅观，或者看来似乎有利神的国，均不应偏离神所指定你的道路。心智要专一，无论动机如何良好，也不应心怀二意，绝无所谓的为了神国的益处的权宜之计，又不能有个人的自私目的，不管这目的是如何的正当，绝不应在拣选侍奉主的时候兼顾自己的好处。所走的偏路可能对工作、对自己都有益处，但是在寻求神的旨意上，我们不可任自己偏离心灵的指南针。在侍奉的道路上，我要指出的第二件事乃是，当神打开传道之门的时候，神也同时供应我们经济的和其他方面一切的需要。 照着使徒时代的样式，神感动他隐藏的圣徒，行神所喜悦的事，帮助神的使者奔走前面的路程。一处又一处，当传道的门陆续开启的时候，神的供应从未中断过。作为神的使者，只负起一个责任，就是必须保守自己，自由地遵行神的旨意，也只遵行神的旨意。听众朋友们，以上的这些话呢，都是摘自1914年宾路易师母为《得胜者》杂志所写的自传素描。耶利米书1:5告诉我们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宾路易师母于1861年2月28日生于英国南威尔斯的尼斯城，他的祖父名叫萨姆尔·中斯，是梅伊美会加尔文派的著名牧师。他与当代一些属灵方面有很深经历的圣徒有来往，故此宾路易师母自幼就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。他父亲的家乃是当时教会领袖汇集之地，在他出生之前，他的母亲就已经将他奉献给神了。在他10岁左右，父母便送他到天鹅海的一间寄宿学校读书。他父亲因长期担任南威尔斯大部分主要煤矿公司的工程顾问，经常接触到煤坑里的臭气，终于染上了血毒症，足足卧病2年，于1877年4月24日去世。他那时才16岁。他自幼聪颖过人，但因为身体脆弱的缘故，加上幼年丧父，家庭经济困难，使他中途辍学，不能按部就班地受教育。他在学最长的时间亦不过只是6个月。19岁他就结婚，嫁给威廉·宾路易，这是一次真正爱的结合。那时宾路易师母的体格还是相当软弱，婚后宾路易师母随着丈夫搬到英国南部的一个城市布莱顿居住。宾路易师母的得救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，这件事最好由他本人来做见证。正像一般在基督教环境里养育长大的子女所常有的现象，内心真正的改变是等到我结了婚，离开老家之后才开始产生。这是在我结婚后18个月发生的事。我起手对于主的再来感觉十分不安，我知道我并未准备迎接他，于是我开始认真地寻求主。我的得救丝毫未经人手，那个可纪念的日子就是1882年的元旦，甚至哪个时辰都深印在我心坎里。在我内心有一个极深的渴望，就是要晓得究竟我是否是神的孩子。由于这问题困扰着我，我于是取出搁置在书架上甚少阅读的圣经，顺手一翻，我的目光就落在这些话语上：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我不精心地继续翻下去，另一句话又跟进我的视线。这句话说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立刻我就扪心自问，我是否已经相信神已将我的罪孽都归在十字架上神的羔羊身上。我沉思神的话语后，心里觉得很惊奇，经上实实在在地说，我若相信神的话语，我就已经获得永生。我急忙向主发出呼声说，主啊，我信。就这样，又有一个灵魂出死入生，神的恩典和代死者的大爱又得了一个胜利品。神的灵立刻和我同作见证，我是神的一个孩子， 这时有极大的喜乐和平安充满了我的心。在我里面的新生命现在开始萌芽，现在我急切地想要胜过那些容易缠绕我的罪。然而我发觉自己软弱不堪，根本无力胜过重罪。我的挣扎和努力一败涂地，一直有好几个月，我就在一连串痛彻肺腑的悔改中度过。我多次为了那些不能胜过的罪而流泪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1883年8月间，她丈夫被聘任为索塞克斯的利茨蒙镇政府的会计员，宾路易夫妇于是离开布兰顿，搬到利茨蒙定居。在利茨蒙，他们常到三一堂聚会，受到了霍普金牧师极有深度的属灵教导。霍普金牧师的第一篇讲道，对于心灵干旱的宾路易师母而言，犹如天开了一般。他首次得息，靠着基督的宝血可以胜过缠累他的罪，他可以借着完全的奉献得到无比的喜乐。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有何等的指望。有一天他去拜访霍普金师母，霍普金师母很亲切地问他是否基督徒。宾路易师母生平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话说出口之后，他就自言自语，我既已公开承认基督，就得好好持守，以后我还要这样见证主。霍普金师母又问宾路易师母是否有胜过罪恶的经历，宾路易师母只得承认这经历是他闻所未闻的。迁居到利茨蒙的初期，在宾路易师母的袖珍日记里常有简洁坦率的笔功，披露他内心如何渴慕神在他身上动工，他怎样恳求神帮助他能够勇敢的不断的过得胜的生活。几乎每一个礼拜，日记上或多或少提到他的健康情形，显示他的身体尚未克服早年的软弱。身体的软弱继续成为他一生无法摆脱的缺陷。他在1884年2月28日上午8时所写的半夜日记上透露了他这位年轻信徒的完全降服和彻底奉献。日记的内容是这样写的：主耶稣，今天是我23岁的生日，我愿意再度将我的全人献上，包括我的灵、魂、生命、时间、双手、双脚、眼睛、嘴唇、声音、金钱、才能、意志、心和爱、健康、思想和意念。凡我所有的，凡我所是的，凡我所成的，我的现在与将来全归于神。我愿完全的、绝对的、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你。我确信你已收纳了我，你要在我里面做工，让我去思想，去行神所喜悦的事，成就你的美意。主啊，随你所认为美好的方式使用我，保守我注目仰望你，准备随你目光的示意而行动。你是我的君王，我的救主，并我的导师，请你切勿掩蔽你的同在，求你吸引我一日比一日与你更亲近，直至荣耀的那日来临。那时我能与你面对面相见，那时我不必再凭信心，因我已亲眼见到你的容脸了。阿们。神实在完全接纳了他的祷告，为着神自己的荣耀，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器皿，叫那强壮的羞愧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1886年初，在一个通宵祷告聚会后，宾路易师母写道：感谢神，在今年的开始，我能和他有面对面的交通，但渴望能更专一地注目他的荣耀，并愿我的意念降服于他的旨意。大约在这期间，主听了他的祷告，他的丈夫威廉·宾路易坚决地站到主这一边，这给他带来极大的喜乐。夫妇两人同心寻求侍奉神，一起带领人归向主。宾路易先生很快便成为一位口才流利而有能力的露天布道者。那些日子，宾路易师母非常忙碌，除了忙着打理家务，又用剩下的每一分钟去寻找失丧的灵魂。他在路旁、自己家中和三一礼拜堂都不歇地找人谈道。1886年10月14日，利斯蒙的女青年会成立，创办人是霍普金师母，核心小组是一个专为职业女青年设立的查经班。这查经班多年来一直在赫德夫人的家中进行着。宾路易师母除了负责一间女子收容所在主日下午的查经班之外，她又担任女青年会的图书馆管理员。1889年可以说是宾路易师母的病痛之年，她因着胸膜炎和日益严重的肺病长期忍受痛苦的软弱。她常到库克医生那里看病，她的体重一直在91至95磅之间，从未超过95磅。尽管如此，他对主的工作却毫不松懈。他照常地参加收容所管理委员会、祷告聚会、查经班，纵使会后他可能精疲力尽，但只要时间许可，他还是一一参与。在这个时期，扭转他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事件，就是他阅读穆安德烈所著的《基督的灵》。那本书让宾路易师母认识到，天然的人绝不能侍奉神和蒙神悦纳，人必须得着从天上来的能力的特别浇灌。在二月里一个雪花纷飞的主日，他花一整天阅读《基督的灵》。起初他感觉太深，实在无法体会，但是心中却切望能够更多明白这本书。他所知道的似乎太浮浅幼稚，但愿主亲自来教导。过了十日，新鲜的亮光开始透入，他心灵的窍也随之开通。他亲自述说当时的经过，大概是这样的：我读到基督的灵里面说的话时，对于其他的人，这个经历临到之时，会带来一种深刻的、寂静的而更加清晰的眼光。看透基督之灵的丰满是属于他们的，他们于是产生一种信心，一种蛮有把握的感觉，知道基督的丰满足够他们应付任何的需要。这些话语向我发出亮光，我就看见，这个实在是我最近的经历，我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觉悟到基督的大能。在这些年间，主耶稣岂没有教导我学习知识、爱心和顺服吗？今年冬天，我岂不是更深地进入他苦难的交通里吗？我岂未看出肉体毫无希望，并且深深地感觉到肉体的绝对无能吗？圣灵充满这件事，在我个人的经历上，显然有两方面。当我阅读穆安德烈所著之《基督的灵》时，我发现我应当认识到，圣灵是有位格的，我就接受圣灵，当作基督给我的礼物，正像我当初简单地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一样，我不能忘记随之而有的深切平安。 与神的交通和圣灵的交往，以及圣灵所结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的果子。然而我不明白为何在我的侍奉上竟然毫无进步。这个经历并未拯救我脱离胆怯，我不敢为基督说话，也没有加给我能力使我积极去做工。在这些事上我还是与昔日相似，只等到三年以后，我看见还有一个为着侍奉的圣灵的劲，那个才是为着脱离惧怕而且供应能力，并为基督做有效的见证。1889年春天，宾路易师母患上严重的咳嗽，加上每到夜晚发作的高烧，使原来衰弱的他有弱不胜衣之嫌。4月27日，他下到布莱顿与朋友同住，一周后他迁往英国东南部的伊斯特本，住进一间疗养院，叫休息之家。在那里他一直住到5月中旬。由于病体衰弱，他除了躺着晒太阳或做短距离的散步之外，他几乎不能做任何事。即使这样，求见他的人仍川流不绝，并和他谈话。他的体重接着迅速下降，曾在一星期减轻3磅之多，并且咳嗽开始带血。看来他的生命似乎虚弱得像退潮一样，眼看就要消失了。某次医生告诉他，他只能再活几个月，他就恳求医生说，只要他还有短暂的生命可活，准许他利用余下的日子来侍奉神，他甘愿为侍奉神而死，因为他整颗心都倾向于神。他自己这样承认。隔了一段时间，我渐渐感觉属灵的效果不能与工作的努力相称。我开始自审，我是否认识圣灵的充满。我确已接受了圣灵，这件事无庸怀疑的，而且就我的生命和与神交通来说，我已经进入安息。可是拿我的微小的工作果效同使徒在五旬节所结的果子相比，我只得承认我缺乏那从圣灵充满而来的大能。每周的查经班成为我难以承担的重担，因为我缺少讲道所需的口才。组织的工作还容易些，而带领一连串的聚会真是严重的试炼。挤的感觉一直困扰着我，几乎使我瘫痪。不管我怎样勤加练习，讲起道来仍是困难重重。我说，别人或许有讲道的恩赐，然而很明显的，我没有得到这个恩赐。所以凡我所发现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我都请他们到利茨蒙来讲道。我若听说谁明白一些圣灵的事，就立刻请他们来对我的一班女孩子讲道。我何等盼望他们都能得到这个祝福。我认定我是不适合做讲道的人，我不是神用来向人说话的器皿。我绝不说话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主自己转身向着我说，为什么不自己做？这些人本身的事就已经够忙了，怎能一直帮助你？怎能一直帮助你？你为什么不是那器皿？然而我说，我不会说话。为了向我的查经班说一次话，我得准备一天，这怎么行呢？我不可能为你所用。一个没有更深追求的人，也许会对现有的祝福心满意足了。有许多人因着宾路易师母被带领到基督面前，也有许多神的儿女因着和他的私人谈话被他引领，愿将一切放在祭坛上。从外表看来，他的工作算是十分成功，但是他本人心里明白，在他心灵的深处缺乏能力。事实上，神正在等候他自己的时间。他这时这样写着， 神一直等待，等到我到了自己能力的尽头。你看我怎样教我的圣经班，我所用的圣经充满了注释，我是何等用心地预备一碟属灵的美味给他们这些女孩子嚼饱。这些美食都是从别人的著作抄来的，难怪他们的生命无甚改变。起初我认为这全是女孩子们的过错，直到主对我说，这是你自己的错呀。可是主啊，我是奉献的人，这个过错怎会是我？我岂不是每个早晨都抽出时间来祈祷，来读经，按照我自己所知道的，我每件事都已对付清楚。但是主还是说，这是你自己的错。于是主开始破碎我，有一个骇人的启示临到我，使我看见我的每一次活动，每一点精力，每一个百折不挠的精神都是出于我自己。纵然这个己躲藏在奉献的名义的背后，
求主破碎我心，求主
神秘